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卷，篇幅很长，里面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主要都是把当时社会上面一般的景况就讲出来，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序言。那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面这几节，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一段呢是讲到社会的罪恶，我们一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讲到。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二十二节呢，讲到社会的罪恶，它的第二十二节就是一个警告，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不要倚靠世界上面的人。第二段呢，是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五节，讲到领袖的罪恶。这段的结尾呢，就也是有一个警告，这些领袖，他们要被除灭，他们想要得到明君却不可得。而第三段，在这边我们特别看到，第三章的十六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贵妇的罪恶。那这边是讲到说圣经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段落，因为特别讲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上流社会的妇女他们的罪恶。这边也有给他们的警告，就是呢他们将来一切所依靠的、所夸耀的这些的装饰等等通通都要失去，反而落到非常羞愧的情况里面，因为他们所依靠的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来看到这一段，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呢，特别就讲到他们随从异教的恶俗，又与异邦立约，倚靠立邦的势力，敬拜异邦的偶像。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社会虽然讲是一个跟上帝立约的百姓，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却特别讲到说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跟异教的社会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这边第六节呢，就是特别先讲到充满了东方的习俗。这边其实不是讲说东方西方的问题，而主要是讲到说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他们充满了各种的异教的习俗。这里呢特别就先讲到他们有两类的，一类呢就是观看天上的星体啊、兆头，还有呢就是讲到用法术要来改变。以前我们曾经提过呢，在圣经里面大概把这些异教里面的他们想要明白一些特别的事情，就是用两类的来讲它，一个是占卜，另外一类呢我们称作法术。占卜呢就是讲说好像要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要知道一些我们表面上面看不知道不明白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讲过去，或者是讲今天，或者讲甚至是将来的，那这些是隐秘的事情，那么上帝并没有要我们明白知道，可是占卜呢就希望能够跨过这个界限能够明白。那这个其实在古今中外各种的文明里面都有的，好像大家读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也想到说想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个伊迪帕斯这些的事情啊，那都是在这里边的。那中国也是有的了。那么圣经里面上帝呢就讲说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情呢我们应该知道的上帝都已经指示给我们了。那第二类的称作是法术。法术的话呢就是不只是知道，而且想要来改变，这个在古今中外也都是常常有的。我们在华人的环境里面呢，特别就讲到像风水了，风水呢特别包括阴宅跟阳宅，所以你在活着的时候希望你住的房子啊，或者你的办公室啊、公司啊，那这个特别在什么样的方位啊，怎么样，或者像这个办公桌啊，也是摆在这个方位要特别来修订啊，要改变。那么阴宅呢就是讲到坟墓了，所以在古时候或是华人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对于选择一个人安葬的地点， 或者是他坟墓修着的那个方位等等，都是会很讲究。这些有没有用呢？其实在上帝的眼光看来的话，他真正重要就是在乎上帝。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这里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去随从异教的习俗了，有上帝明显给他们的旨意，他们不去做，反倒上帝所禁止的事情他们去行。在生命记的第18章里面就讲到两种，一种呢就是讲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周围这些国家，他们都是用占卜啊、法术啊等等的，想要明白一些事情。可是以色列人呢，就是单单寻求先知，借着先知明白上帝的道，那这样子呢，就知道说神的心意会是如何。那么他们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第七节、第八节里面就讲到三个方面了，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军事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方面的。这边讲到说，屋子里边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啊，这个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了。因为从古到今，人们所追求的这些福气呢，往往就是跟财富有关系。那第二个呢，这边讲到说，他们就满了马匹，战车无数，这是指军事方面的。第三个呢，他们满了偶像，也跪拜自己手所造，这当然就是指宗教方面。所以这个宗教方面的话呢，更是延伸指到政治上面跟外邦结盟啊，因为比如说以色列国跟另外哪一个别的国家结盟的话呢，不止在政治上面结盟，军事上面结盟，而且呢在那个宗教方面，就是也要敬拜对方这个国家他们所拜的神明呢。所以你看到说这个里边呢，其实跟这个都相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也讲到说，在生命记第17章14节到20节里面讲到，上帝对于以色列百姓想要设立君王，特别给他们的警告，就在三个方面。以色列君王他不可以跟别的国家的这些君王一样，多购置这些的马匹、战车，这是军事方面的；还有呢，多积金银，这是经济方面的；不可以多取妃嫔。多取妃嫔的话呢，主要是讲外国的公主了。外国的公主呢，就是把外国的势力啊，跟以色列就能够结合在一起。好像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就娶了埃及的公主，那就是讲所罗门王、以色列跟埃及之间呢，就彼此有了政治上面的联姻，那么就能够更加好的彼此之间有政治上面的连结等等。那这个跟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这边提到的在宗教上面呢连结也是一样。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所罗门王呢，他就是娶了埃及的法老的女儿啊，娶了这个公主，但是呢另外给他立了一个宫殿，他是不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圣殿里面去的，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跟以色列人不相同。像这些的话呢，就是原本一般来讲，政治、军事、经济啊，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的。但是上帝讲说，这些方面可以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国。可是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呢，还不是依靠这三个方面，更多是在精神的文明上面。而圣经讲说，精神的文明呢，就是特别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跟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就是在说他们有圣经做他们的宝典，按照圣经的律法来遵行，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这边是我们讲到先知秉承着从摩西那边来的一贯的一个传统呢，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诗篇20篇的第7节里面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而我们呢就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只有耶和华他使我们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到第20节里面讲说，到那日人必将造来敬拜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这是提到说不要倚靠世人，他们只不过是鼻孔里面有气息，算得了什么呢？只有依靠永生的耶和华才可以的。第二大段呢，讲到领袖的罪恶，因为这些领袖他们引导百姓走错路，倒行逆施，遭民怨，欺压贫寒跟寡妇， 巧取豪夺，无廉耻。所以上帝给他们的警告就是，这些罪恶的领袖通都要被除灭，他们想要得到一个英明的君王都不可得到的。所以这是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五节里面特别讲到，也给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主万军的耶和华呢，要从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物质方面呢，包括他们的粮，包括他们的水。而在整个社会里面，政治上面呢，更是讲到他们中间的这些领袖，包括哪些领袖呢？这边讲到说有军事的领袖，所以提到说有勇士和战士，有讲到司法方面的领袖，就是审判官，也有宗教方面的领袖，先知，因为是从上帝那边把真理把信息带给以色列百姓的。还有另外呢，有正确的领袖，也有负面的领袖。所以民间有长老，这是掌管民政的，好像说每一个城里面都有一些的长老呢，他们就在城门口的地方有自己的座位，那个就是来排难解纷判断案件的地方。还有呢，有些是行这个占卜的，那是宗教的领袖，那可能就是民间里面呢有一些的民间信仰的领袖，有人叫明白什么事情呢，要算命啊等等，就会去找他们的。还有呢，这边提到五十夫长跟这个显要，这当然就是指的军事上面的领袖，还有呢社会的一些贤达显要等等。谋士跟巧匠呢，都是讲到一般有见识有知识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提到这些社会当中的工商界的实力派的领袖，还有就是那些有技巧有专业的这些人士。那这些讲起来呢，都是整个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都是整个社会里面要得到进步的力量发展，或者是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啊，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上帝要把这些通都除灭，不但是社会上面正面的力量的这些领袖要把它除灭，连那个负面的力量领袖也把它除灭。然后带来什么呢？第四节里面讲说，我必使男孩做他们的首领，幼儿管辖他们。这个男孩呢跟幼儿，就是讲说在社会里面那些年轻没有知识没有办法做这个成熟的判断没有智慧的人，那这些人如果他们来掌管这个国家的话，你看带来整个国家就是一片的悲惨了。结果呢，就是像第五节这边讲的说，民粹当道，专业靠边，理性失衡，秩序就崩解了，人人自以为是，而社会充满了暴力跟欺压，那这是整个社会里面很悲哀的事情呢。所以这些人在第八节第九节里面呢，就讲到说他们犯的罪就包括灵性上面就悖逆耶和华，话语上面呢得罪他们，他们用舌头上面逞强好胜却不尊重上帝，行为上面也不遵从神，上帝所禁止的他们去做，上帝所吩咐的命令他们却不去行，结果造成社会的崩溃。第三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呢，我们讲这是用智慧文学的笔法比较义人跟恶人，宣告有福跟有祸，讲到因果跟报应。这就好像诗篇的第一篇是讲到唯有遵行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那这些人呢，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你看到说是有这个对比的。所以诗篇第一篇也是我们看到是一个智慧诗，那这种智慧文学的色彩呢，在以赛亚书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呢，有两次讲到我的百姓，所以十二节提到一次，十五节也再次提到，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先知对百姓充满了那种爱怜，这个不是讲别人哦，当先知在那边责备这些百姓的时候，是讲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跟他们是属于同一国的， 如果这些罪恶被上帝刑罚的话，我也是在中间一起参与的。所以先知并没有说把这些百姓就是置外于他们，而是掺杂在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他不用这百姓，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就用这百姓，这百姓呢就是一个比较疏远的，可是我的百姓呢就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的称呼。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上帝圣约的子民，在这个基础之下呢，上帝要向这些百姓来追讨他的罪。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新约里面呢，耶稣也讲过了，多给谁就像谁多要，多托谁呢就像谁多取。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是超过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上帝对我们的刑罚要求也是会超过其他的人的。这边我们就进到以赛亚书第三章十六节开始啊，这一段讲到贵妇的罪恶啊，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段落啊，因为别的地方大概一般都是讲到像领袖的罪恶啦，百姓的罪恶啦，君王、祭司、先知等等，那就是这一段呢特别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上流社会这些妇女的罪恶，他们喜欢什么呢？他们喜欢奢华的衣饰，狂傲卖弄，却不知道相夫教子，遵行主道。就上帝给他们的警告，就是他们必遭天谴重罚，要寡居无依，而且遭蒙羞愧。这是在第四章第一节那边就讲到了，在那日呢，七个女人要抓住一个男人说，请你就是来照顾我们，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呢，就是把我们归在你的名下，来遮盖我们。那是讲到说，当整个以色列他们的社会被上帝刑罚的时候，那些领袖等等的，不管是政治上面的、军事上面的、社会上面的领袖，通都被消灭了。那这些女人呢，他们所依靠的通都没有了，那时候男人就很少了。那这些妇女呢，就抓住一个男的，就是说你就做我们的丈夫，照顾我们的生存。那这是整个社会上面很悲伤很悲伤的情况。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些妇女，讲到他们哪些方面呢？他们称他们是锡安的贵妇。在16节到18节里面讲到，就是特别讲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上流的社会的妇女，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有什么本事就能够享受这一切，而是都是因为他们的丈夫或者他们的爸爸，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所以这背后里面呢，就是会逼使他们的丈夫就去不断的呢去收受贿赂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这边看到啊，这段经文里面说这些的锡安的女子，第16节说他们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然后第18节说到那日呢，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等等。你说这些呢，我刚刚只是很快的这样念一下，不要讲说是2700年前的古时候，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讲，那都是非常非常奢华的。你就用今天的话来讲说，他们身上呢全身戴的都是名牌的装饰，耳环啊，我还有鼻环的啊，那这个身上穿的都是名牌的衣服，手上提的也是名牌的包包，脚上穿的呢也是名牌的这些皮鞋等等。那么古今中外，其实人一般来讲呢，喜好名牌，喜好这些美丽的衣饰啊，那这是讲说人里面爱美的天性，这其实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追求这些的话呢，那就会变成无底洞。而这些人他们自己不是生产， 那么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从哪里来呢？所以他们的丈夫或他们的爸爸呢，就必须不断去搜刮别人或者收受贿赂等等的，要来供应给他们了。所以你看，即使这些妇女呢，他们自己啊不是直接的犯罪，但是逼使他们家里边的负责的男人呢，就去社会上面做了很多的罪恶，带着整个社会上面，一个是上行下厌，整个社会就是弥漫在一边的奢华的气息里面。但是上帝自己呢，就要把这些就完全除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后呢，就讲说代替，什么代替呢？所有过去夸耀的，全都要失去，羞辱、痛苦、悲伤，要代替原先他们的骄傲，在那边向别人夸耀。二十五节跟讲说，从锡安的女子要化身变成锡安城了。这个锡安城，整个城就要受到上帝的责备跟刑罚。锡安城要像一个母亲，亲眼看到他的儿子都倒在刀下，死在阵上。锡安的众城门就要悲伤、哀悼、哀嚎。城门呢，原本是整个城市里面这些居民生活的中心，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社会的这个活力啊！这是我比如说到纽约城啊，看到整个纽约城里面那个景象，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受。现在呢，它却变成全城百姓伤痛的中心，因为城里面死伤惨重，敌人来攻了，把整个城里面这些的领袖通通都给消灭掉了。那这些妇女呢，如果还幸存的话，他们一切这些过去的这些奢华的装饰呢，通通变成他们的羞辱。所以战备以后，可怜可怕的光景，因为男丁都伤亡殆尽，而妇女呢就失去他们的依靠。不过这个不是最后的信息了，这是带领我们要进入到以赛亚书第四章，有三个要点。第一，必有救主生出，显为荣华茂盛。第二呢，必有圣灵降下，使百姓称义成圣。第三个，必有神与他们同在，要引导应避子民。这边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呢，其实是一段。那这是我们讲到以赛亚先知，他按照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前面有责备，后面一定有安慰；前面有刑罚，后面一定给他们有拯救的盼望。那第四章呢，就是对这个一个回应。所以这边讲说，在那日，耶和华的苗要华美尊荣，这个苗呢，就成为后来在以色列当中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那我们就讲到呢，这个苗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那边呢，是一般性的一个盼望名称，就耶和华要把这个苗，就代表生命的一个新的展出，那么要赏赐给他们。可是这个苗呢，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第5节第6节那边呢，它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因为那边就提到说，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兴起大卫公义的苗裔。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呢，已经变成专有名词，这是把在以赛亚书里边从第7章第9章到第10章第11章里面呢，三处的经文讲到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治理他的百姓，他要以公义来统治他的国度，把这整个观念就集合在一起了。然后这个观念呢，再经过了七八十年，到了先知撒迦利亚的时候，撒迦利亚书的第6章第12节那边呢，他只用到说耶和华所兴起的苗，不再讲到大卫了。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那边还用大卫的苗裔啊，那是加上这个大卫，让这个意思变得更加清楚，这个翻译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想说这个苗它就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单单用来就是讲到弥赛亚的。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6章12节里面讲说，大卫这个苗裔呢，他将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说明他已经是弥赛亚的头衔，而他的身份更是要身兼祭司跟君王这双重的职分。然后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来建造圣殿，建立敬拜。而这个 追溯的话呢，最早就是从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二节那边开始来讲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这边啊，开始讲到呢，他也用到了出埃及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所以在后面说第五节那边，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硬币，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等等，这些呢都是上帝要特别赐给他们。所以在一个审判的信息之后，上帝在赐给他们有一个对将来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呢，最终极呢是要进入到弥赛亚带给他们的盼望。所以这是我们为这个来感谢。所以在这边我们特别把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呢再念一下，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是上帝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宝贵的信息。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